好，我们继续来看华严法门啊，在华严法门概说一这一份讲义的第十七页，我们上一次谈到第十七页，上一次是跟大家谈，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华严经的一个编辑过程啊。那华严经在以前还没有刚学佛的时候，听到华严经就只有一个概念，就是那种重重无尽，这种很高深的一个境界了哈。那其实导师试着把《华严经》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缺乏人间性的这一些特质呢，把它拉近到人间性了，就是谈一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那上一次我们谈到，导师从《兜沙经》啊，去里面所谈的这个菩萨想要知道的三类事，来推论《华严经》的初编长什么样子啊？那也就是有这三类的内容啊，就是比如说在第十七页的。一二三，第四、第五行啊，就是编成将不同的部类编成佛与佛刹啊，菩萨行跟佛功德这样的次第，成为华严经的早期形态啊。那这是兜沙经所反映出来的内容。那导师他其实还注意到，菩萨本业经，它其实年代跟兜沙经应该是差不多，是导师的推论啊。那这个菩萨本业经里面有再多一些内容啊，那导师认为它也是初编的一个内容之的，被包含在内的这些部分啊。兜沙经并不完整啊，比较完整的必须要再连着菩萨本业经一起来看，所以在二这边就谈菩萨本业经啊。那导师先谈支谦，这个译者他是支称的再传，再传就是学生的学生啊。那支称的弟子是支量啊，那他的学生就是支谦，支量的学生啊，再传。那他所译的菩萨本业经内容，与这个如来名号品第七，这个如来名号品第七主要只是唐译本的品名哈，第七是如来名号品，所以它在兜沙经里面有如来名号品的内容，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投影幕啊，第七有如来名号品啊，还有呢光明觉品第九啊，中间少了四谛品的内容哦，然后呢，这个其实是跟兜沙经是一模一样的内容哦。那再来还有净行品第十一，这些所出现的内容都是菩萨本业经里面的一个先后顺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唐译的这一个华严经里面，它的先后次序也是一样，先出现如来名号，再出现光明觉，然后再出现净行品。那它是这个本业经里面的愿行品第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须弥山顶品，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隔一品啊，进行品之后隔贤说品，然后跑到须弥山顶品来，那后面就连续了啊，后面就须弥山顶，须弥山顶上记赞啊，还有石柱品啊，石柱品。那次第跟这个大部的华严相，所谓的华跟华严相，就是这边所提到的顺序呢，在大部华严也是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只是没有连续而已，中间虽然有隔。好，虽然导师说虽然中间缺少一品二品， 也就是缺的贤首品、菩萨问名品还有四谛品、缺的这一些。那这是译者的简略、导师推测是简略，或是当时还没有编入、所以就是为这种跳的一个情况。但是当时已经有华严经的编辑成部与现存相近，这是不容怀疑，也就是说当时应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编辑，要不然不会跟后来的一致性那么一样、这是导师的逻辑了、所以导师说这一个菩萨本业经也要考虑进去、所以当时的编辑有这么多内容在里面、不只是前面所提的这个三类、佛与佛刹、菩萨行跟佛功德之类，还要再加这几个内容，再加上这几个内容。好，那但是之前他又比较晚了、但是呢，导师说之前所译的，我们看第二个圈，第二个圈这边，他所译的这些经呢，在第二行都是之前所译而重译的，大部分，比如说《明度经》《首楞严经》。这个应该是背吧，背本经，菩萨本业经的前面都是自谦所译，所以导师说这一个都是自称的重译，所以从自谦的菩萨本业经的组织次第，似乎导师也不敢太肯定了，他用了似乎，可以推想为自称那个时候就已经如此，因为自谦都是重翻自称的东西嘛，所以他所翻的东西应该是支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好，这个是关于第一期所有的内容。再来第二期呢，就是入法界品跟前面六品，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成立。这个兜沙经跟菩萨本业经它是一个脉络，另外还有入法界品它单独又是另外一个脉络，它是在兜沙经比较后面的。那后来呢被纳进华严经的编辑里面。好，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个入法界品的成立导师说应该是要迟一些，因为呢华严经的前六品是主妙严品第一到这个毗卢遮那品第六的集成，可以说是同时代啊。四主妙严品，然后一直到毗卢遮那品，是在第一会啊，都是在菩提场，又是菩提迦也，场所说法的场所在这边啊。他说这个入法界品跟这前面六品的年代差不多。理由是华严经的这个华藏世界品第五，在这边第五品华藏世界品呢所讲的这一个华藏庄严世界海是一种特殊的世界结构，是其他经典所不曾说过的。那什么样的结构导师下面就要谈了。好，那依华藏世界品第五说，华藏庄严世界海中有一佛刹为成树的香水海。什么叫一佛刹？就是一个佛土里面的微尘很多啊，数不尽那样多的这个香水海，只有一个佛刹里面的所有微尘的这样的数量非常的多。中央的香水海名为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种。给大家看一下。上礼拜学的超连结今天用一下。无法开线，又没有连线。对不起。 好，我们在看网络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个备案啊，怕没有通，我们有一个备案，无法连。这个是在《大正藏》里面所古德所画的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中，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中哦。好，那这个世界中呢，的最下的世界名为最胜光普照在这边，这个要从右读到左我们横古代的横的中文是从右读到左最胜光世界最胜光世界在这边好了，这个最胜光然后呢，它有一佛刹为成数的世界围绕着所以它比较小然后呢，离最下世界极远有第二世界然后。那第二世界又有两佛刹的这个微尘数的世界围绕，所以又稍微大一点点大一点点。好，那这样安立的世界总共有20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第二十层第二十层就是妙宝焰世界是不是妙宝焰？对，它又越宽了那最高层名为妙宝焰的倒数第二行，妙宝焰妙宝焰世界，那它是越来越宽为什么呢？那这个妙宝焰世界有20佛刹的所有微尘数的世界围绕，所以又更多一个佛刹围城跟20个佛刹的围城围绕，所以它的这个范围又更广。又更广，那娑婆世界呢，在第十三层，第三娑婆这个婆古字是这样的，一个班在一个女娑婆在这边也看到吗？这是第十三层第十三层，那就是释迦牟尼或是毗卢遮那的佛刹，这边是写毗卢遮那佛极乐世界，蛮特别的，不是阿弥陀佛。好，回到华严呢，有些东西都会，就有些不太一样好，我们看到第十八页。好，以这个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种为中心呢，这个世界种呢，普照十方自然光明，自然宝光明世界种，总共有20层，对不对？然后这个世界种为中心呢，十方都有一世界种。好，那这个就是110世界种这样的。这其实在大家的讲义的最后面，我们看图好了。这个中心一呢，就是这边所谓的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好，大家这边自己写一下，这个就是一这个一就是这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然后十方呢，十方就是平的呢，有东南西北的四方，然后再一半一半就有八方，对不对？八方之后，然后再加这个上方跟下方，就十方那这样总共有几个世界？11个十方再加上中心嘛，11个。不用怀疑，这边都有标示号码，总共有11个啦好，所以十方都有一个世界种。那每一个世界种，十方的每一个呢？比如说这边讲义。是举这个西南方这一个西南方它的十方又有10个世界种对不对 好，十方都是那每世界中也都是二十层啊。好，那二十层，那就有总共有十一世界种啊。然后十方世界种，十方的十世界种又各有十世界种分布于十方，那这样的安立的110世界种称为华藏庄严世界海，或者称为华藏世界。110大家算得出来吗？也就是有十方都有11个嘛，对不对？所以11乘10就110，再加上中间这个最原始这个一，就111啊。好，这个111导致说非常重要，因为呢它经常出现，所以导致看到数字呢经常出现一直重复，他就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玄机。好，所以这个是华藏世界海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世界种十方都有一个世界种，然后每个十方的世界种又有十方的世界种围绕着，所以就是这个图，所以总共有111个。好，我们看到刮胡二入法界品，入法界品，他说导师说这个世界结构在入法界品第39也说到，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卷71里面，他说：“命中生此华藏庄严世界海，娑婆世界，是不是在第13层啊？一切世界海，一切世界种啊。”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华藏庄严世界海是110世界种的组成啊。那111呢？110就111啊，111。除去当前中心，也就是这个空白这一个啊，就有110个，懂意思吗？啊，所以十方都有11个，那乘以10就是110，那再加上中间这个111，除去就是变110啊。他说这个110这个数字呢，入法界品一直说到啊，比如说呢，这个善财童子，这个求善之事，今有110善之事矣啊。这个110，然后说这个数字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华藏世界的结构来的啊。好，然后呢，然后而至我弥勒所。然后善财童子依弥勒菩萨摩诃萨的教导见痴而行，经110余乘矣，又出现110，这数字就是从这边来的。到这个普门国，然后文殊师利摇身右手过110游巡，这个按善财的顶都是110，大家就看到神奇的数字有没有？都是从华藏世界的这一个数字来的啊。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说，一定要知道这个110是怎么回事啊，你才能够明白他要表达的道理。导师在这边说，这个110游巡，110善知识，110余乘。这一数目与华藏世界海所有的111世界种恰好相合，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彼此有关系。那导师要表达是这样子。好，那善财参访的善知识哪里是这几位？所以叙述的善知识只是代表而已。那110或者说111呢，参访的善知识它代表了参访了整个华藏世界一切世界的一切善知识，用110来代表一切啊。所以要明白这个数字背后的概念，我们才能够了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要参访遍一切世界的善知识，而不是只有这110。110代表一切啊，就是从这个华藏世界总的这个数字来的。 好，那好，所以这个110善知识呢，它就是一切善知识，所以导致说，这可以说明华严经前六品也入法界品，第三十九是同时代即出，也就是这个入法界品，他知道这个华藏世界还这样的一个世界结构，哦，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推论了。好，另外在第三这边呢，引到大智度论的一个内容，哦，那大智度论这边谈到这个遍及菩萨，遍及是普贤的另外一个翻译，普就是遍的意思，哦，及就是贤，哦，有另外一个意思，遍及菩萨也就是普贤菩萨呢，一一毛孔常出现诸佛世界及诸佛菩萨遍满十方，然后教化众生，哦，然后呢无事住处，这个事呢就是一种限制的意思，它没有这个限制的住处，哦，遍及菩萨不可量不可说，住处不可知，哦，若说他要住哪里，应在一切世界中住，遍一切，哦，所以无事住就是这个住处没有限制，哦，不受局限的意思，哦，啊，这个是大智度论引用的一段经文，哦，那导师说这个经文应该是出现在普贤三昧品里，它跟这个普贤三昧品的内容是这个相当的，哦，普贤三昧品的内容相当，比如说普贤三昧品里面谈到普贤身相如虚空，依真而住非国土，它是住一切处的，哦，随诸众生心所欲，普现示现普身等一切，遍十方都出现，哦，在一切世界中住。导师认为这一段经文是在描大智度论的文，是在描述普贤三昧品第三这一段经文这个记诵，哦，所以他说这正是普贤无事住处的说明，哦，好，那所以龙树知道这个普贤的无事住处，哦，所以也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海世界种还有世界，哦，这个华藏世界的组织层次，但是还没有说到大部的华严经，也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已经看到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还没有变成大部华严经的一部分，那这是在龙树菩萨时代，是比较晚的时代，大概是在150到250二世纪到三世纪这个时候，龙树菩萨有看到这个普贤三昧品的内容，这是导师的一个推论，好，所以它是比较晚，好，看到第19页，哦，第三期，所以这个第三期就是导师，我们看一，哦，导师的文，现存的大部华严经是在入法界品第39等，也就是加前六品，哦，加前六品这一些呢结合进来，然后以后呢编辑者将初编的部分，也就是兜沙经里面所谈的这些内容，还有菩萨本业经所谈的这些内容，哦，做一番的编整，然后呢与入法界品第39合成一部，然后呢再加一些新的部类，哦，如这个如来出现品第37，我认为这个第37也是在第三期的时候在变成大部华严经，是在第三期才形成，哦，中间经过了古华严，哦，然后在中间有这个入法界品的一个出现，哦，本来是两个独立的这个编辑的一个脉络，那后来这两个入法界品等 跟这个华严经的初编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大部的华严经。好，再加一些新的部类，比如说如来出现品第37在这边等，成为现存华严经的形态。那这个是在龙树菩萨，因为龙树菩萨那时候还没有提到华严经，所以整部的华严经一定是在龙树以后，如果在龙树时代就有的话，那他就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经名。在龙树时代都是单行本，或是部分看到一些内容。好，那再来看阿拉伯数字二这边，现存华严经跟早期初编的一个比较。那这边谈到依早期传译的兜沙经跟菩萨本业经，还有诸菩萨求佛本业经等等。这些早期的这些经呢，虽然译文过于简略，而初编辑时的次第，如这一个如来名号品第七，跟这个光明觉品第九，这个是在兜沙经相当的内容，还有这个静心品第11，这还有这个须弥山顶品13，须弥山顶上记赞品第14，十住品，这后面这几个是菩萨本业经里面的内容，与现存的大部华严经的编次都是相当的，也就是前后的顺序，在前谁在前谁在后，在菩萨本业经、兜沙经就已经有这样的前后顺序，到了大部华严也是这样的前后顺序，只是说中间有插了一些品进去。好，那瓜无二老师说，这个法门由浅至深的编辑者的意图，也就是说这个编辑呢，特别是在菩萨行法的部分，修行法门的部分呢，它有越来越高深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圈，在说十住法门以前呢，有这个我们先看 A， 十地法门与其他法门没有统一的一个情况。在说十住法门以前呢，有上升须弥山顶跟说记赞叹，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十住品有没有在说十住法门，也就是第15黄色这个十住品，在要讲十住品以前呢，13、14是什么？上升须弥山顶有没有？然后第14呢，须弥顶上记赞也就是有这两品在前面然后再谈这个十住的法门。那十住的法门也就是在须弥山上面讲的那在讲之前呢，先有上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然后讲还有这个用记诵赞叹这个是在讲十住法门以前有这样。好，那现存华严经的十行法门跟十回向法门也有这样的结构，我们再看上面比如说到夜摩天宫讲这个十行品，他也先升夜摩天宫有没有然后呢夜摩天宫记赞跟前面的这一个须弥升须弥山然后须弥山顶记赞结构一样，看得出来吗那到了这个十行呢，也是有上升跟记赞的内容然后呢十回向以前也有上升跟记赞，十回向在后面十回向是在兜率天宫里面讲，他也先升兜率天绿色然后兜率天宫记赞有没有，都有这两个结构，然后才开始讲法门的内容那导师说这大概是初编时的一贯的形式，因为这一些内容在初编就有了菩萨的行法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五进藏等等，这些在初编就有所以都有这一个上升 说偈赞叹，然后再来谈法门的内容。但是呢，实地法门就没有这样的结构，实地法门在往下。实地法门是在他话是在天宫这个地方讲，那在这一个十回向之后就接着实地品，有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上升记赞这样的结构，这样的内容。老师说这样这个编辑就不同意啊，这样编辑不没有同意。但是导师说可能因为实地经呢它算是一个流行度很广的一部经，实地经。那导师说传颂在人也就是实地经它已经在这个人间已经非常的流行。那在续起的部分呢也为佛教界所熟悉。所以就不便再改写，因为到华严经里面再改写人家就会变得怪怪的，导师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因为实地经它的身份比较特别，所以就没有跟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这样的一种编辑的架构一样，那这导师所说的为什么实地法门跟其他的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这个法门的一个结构没有一致，应该是实地经它已经广为在人间流传为大家所熟悉。好，再来法门有浅深高下的意义，那在这个圈里面呢，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一二三四五，这样就五十个阶位，对不对？我们一般说五十二嘛，还有一个等觉跟妙觉，等觉跟妙觉。好，菩萨行的编辑次第呢，即使不合每品的本意，在编辑者心目中显然有着浅深高下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啊，本来他们可能都是单独流行，流通，但是被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呢，在编辑者他有一些这个内容象征的，他们是有深浅的次第，比如说以这个说法处来讲，实信是在普光法堂，那是在人间，应该是在人间。那实住在哪里呢？在须弥山顶，就是在天上。那实行呢在夜摩天，又比须弥山顶再更高。然后呢十回向在兜率天，那又再更高。实地是在他化自在天里面上面讲。所以每一个法门从说法处越来越高，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暗示，不只是说法处有这个暗示，这个说法的这个放光的这个部分呢也暗示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谈实信的时候呢，这边谈到两足轮就是在足底了，然后实住呢是在足的趾，然后呢实行在上指，大概指的是拇指啊，然后实回向是在两膝盖那边，实地就在眉间，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上面的一个过程。所以导师在下面说法地点一次一次的向上高升，说法以前佛一定放光的处所也从足轮而高达眉间，这都象征法门由浅而深，所以导师都很注意这一些这种象征性的内涵。好，所以这个法门象征法门的由浅而深是华严初编者应该有的一个意图，但是呢然而在这个经这个补充在编辑而成的大部华严经在组织次第上 一部分似乎只是终极而已啊。那这边就说前面是有这个由浅至深的这个意图，但是在某一部分呢，在编成《大部华严经》就有一些这个不一致的地方啊。那个再进行补充呢，这应该要在下一段。举例来说，比如说十定品第27到这个如来出现品第37、11品都在阿兰若法菩提场。我们看一下27啊，十定品普光法堂，它是在普光法堂。它是27呢，然后一直到这个如来出现品第38啊，都是在这个普光法堂这边讲的啊，普光法堂这边说法啊。那导出这11品的文义呢，极不一致啊。比如说，有的是长行，有的是长行以后有寄送，那这个是文体上的不一致，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文体。有些是只有长行，有些是长行后面还有寄送，好，这个是第一个不一致。第二个20页，有的是说佛功德，有的说菩萨行，那这个是性质不一致，这是第二个。还有这个说者也不一致，人说法的人在变换，说法者不一致，所以在20页第三行啊，导师说这一次的编辑古德虽有次第一一的解说，但导师认为他是一个不是很理想的一种编辑，导师用一个杂乱的集合，就很多这个不一致的地方啊。但前面的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他确实是有他的一个越由浅到深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好，再来第三，现存华严经导师说可以分成四部分，那这个是在编者的这个他内心所要表达一个概念啊。好，第一个圈，华严经的前六品说明佛刹跟毗卢遮那佛的本身，挂号本身也没有完整啊。对于有关佛的佛住、佛法性、佛所说法、佛威的佛大菩提，在这个前六品也没有着落。啊，导师说在编者的组织意义呢，与这个初编者略有不同。这一些佛住、佛法性、佛所说法、我佛威的，应该是在前面我们所谈的。的内容应该是有出现的啊、哦。我们来请翻到第11页好吗？这两页一起来啊、哦，也就是说在《兜沙经》里面已经有谈到这些内容啊、哦，比如说这个。导师这边谈到没有着落，就是佛住在第11页，佛住就是佛刹后面，对不对？有一个佛住，然后这个佛法性，佛法性在佛刹庄严后面的佛法性，这时候就已经有谈到了。然后还有佛所说法，佛所说法在佛刹清净后面，大家圈一下。然后佛威德在最后后面，佛刹体性的后面，佛威德，还有佛大菩提，在这个11页的一这一项的第二行，佛大菩提最后，也就是在《兜沙经》里面有谈到这些内容，但是呢，并没有详细的解说，所以导致说没有着落。在前六品当中没有着落，所以在编者的组织意义跟初编者已经有所不同，也就是这些内容 被删去或是怎么样、哦、好，老师先说出边跟这个在边的概这个组织概念有一些不一样。好，第一个学员这边谈到，在大部的华严经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哦、第一个是前六品，它是说明佛刹跟佛，其实也就是第一类了、哦、这个兜沙经里面讲的第一类佛刹跟佛。然后二从如海名号品第七到十人品二十九，它是名菩萨行，略举佛与所说法，然后劝信令行，次第深入，次第的一渐渐的深入。那这个就是兜沙经里面的第二项菩萨行。然后再来第三受量三十一到世间品的三十八名如来果，其实也跟豆沙经的概念是一致的啦、哦、31到38是名如来果的，但是呢掺杂有菩萨行有关的诸菩萨住处品第32、哦、还有这一个普贤行品第36，还有离世间品第38、哦、等等。好，这三个部分它大抵是依如来名号品第七所列举的，也就是菩萨所要知道的三大类的事情，就是兜沙经所编辑的、哦、兜沙经所提示的这种早期华严经编辑的一个概况、哦、好，第四是入法界品，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哦。那入法界品第39，也是最后一品呢，是善财童子参学的历程、哦、用作大心菩萨一生取伴的一个模范、哦、他 一生就参遍了所有的善知识、哦、然后也悟入了这一个法界、哦、好，约用意说与般若经的常提菩萨求法故事一样，是举修学佛法的典型以劝学流，也就是流通分，用一个故事感动人，让大家能够印象深刻，然后激发大家把前面所讲这些东西把它学起来，然后依着去修行，透过这样的故事去推动这样修行的一个推广，对修行法门的一个推广。好，所以导师说大概是分成这四个部分。所以呢华严经的基础是可以分成三期，就是总结前面所说了。那这个基础的时间分成三期，第一个就是如兜沙经跟菩萨本业经等所表示的。那是在西元150的时候一定应该要已经集成了。因为179的时候就传译到汉地来，所以一定要150之前这个数字。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入法界品跟世界成就品第四等，那大智度论已经看到这个普贤的这一些内容，跟普贤菩萨有关的这个无事住品，无事住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推定是在龙树以前，也就是150到200年之间所集成的，因为龙树菩萨已经看到了入法界品，龙树菩萨也有引诱。然后第三阶段就是大部头的华严经，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60华严或是80华严这样的大部头。那导师说近代学者有不同的推论，那依导师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是在三世纪就是200到300之间，250那个时候之后，所以大部集成以后再补几段或是补入一品第21页都是有可能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华严经的一个集成。 那后面呢，导师要接着要谈华严经传说有十万颂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样的传说，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我们这一部分呢就留到下一次。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边。我们下一星期，因为遇到这个元旦假期，所以就停课一次。那在1月8号我们再接着下来跟大家谈，我们应该可以把华严法门做一个结束。那也希望呢把这个第七章希望也能够在下一次上课跟大家做一个圆满的说明跟交代，因为他是后面引了很多文献的哈，那这些文献没有讲，不太清楚导师想要表达什么哈，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解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